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现在我在驾驭着招魂巫术的时候，就像是一个拿着绳套要套住苏蕾蕾的人魂一般，双亲血就说手里绳套，可是等我抛出绳套一下子套住苏蕾蕾，正要奋力把她拉回来的时候，手里绳子却一下断了。我的下场如何可以想象，当然是因为惯性一下摔倒在地上了。这就是我眼下的情况，是的，我受伤了。当我和苏蕾蕾的人魂之间联系一下子断开之后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了一下似的，当时撞得胸口气血翻滚，只感觉喉咙一甜，直接哇的喷出一口血出来。正在我身后不断呼唤苏蕾蕾归位，苏瑞夫妻和陈玉看到我的情况也被吓了一跳。陈玉当时冲上来要扶我，小弟你没事吧？谁让你过来的？我扭头就瞪了陈玉一眼，我知道他是好意，是关心我，但是这等时候哪容得了人擅自离开自己的阵营，这样会出大问题的。于是我就算明知陈玉是为我好，我仍旧是呵斥他一句，给我退回去，没有我发话谁也不能乱动。陈玉被我呵斥了一声顿时一愣，我忍不住瞪他一眼说，要还想救蕾蕾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我没事。其实有没有事儿，我自己知道，方在那一下是巫术失败带的反噬，我现在胸口仍旧是气血翻滚，怕是内脏已经受到一些伤害了。这次任务搞完估计又得休息好几天了，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站在我身后的三个普通人恐怕立马得乱了阵脚。陈宇听了我的话，这才悻悻退了回去。我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满脑门子疑惑，这叫魂的巫术是青衣教给我的，绝对是没问题的，而且我做法的程序也没有弄错，问题绝不是出在我这里。青衣当初也说过，一旦双亲血抓住丢魂之人的迷失魂魄，那基本上就等于是成功了，很快就能把魂魄叫回来，眼下却出现这种情况，一时间我也有些摸不准了。于是就把一直在镇外为我护法的张博文和周静叫了进来，低声和他们把情况说了一遍。至于黑子，我把他关在苏蕊家里，毕竟一般的阴魂都怕狗，更别说还不能称之为阴魂的迷失人魂了。万一我刚把苏蕾蕾的人魂叫出来，结果被黑子给吓跑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听完我的话之后，周静和张博文也陷入沉默之中，显然也是有些吃不准。过了足足将近一分钟的功夫，张博文才眼睛一亮，似乎是想到什么，当下低声和我说道，我以前和你爸爸执行过一个任务，那任务啊，就是晋南那边有个孩子受过分惊吓丢了魂，让你爸过去为其叫魂。你爸用的法子和你是一样的，不过他成功的叫回那孩子的魂了。我记得当时事情做完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幸亏这孩子魂魄没被什么东西收走，要是被收走的再叫魂可就难了。当我找到那个孩子魂时，立马就被对方发现，然后切断与我这孩子的联系。听完张博文的话，我是一愣，想了想我叫魂时候的情况，似乎真的像是被切断联系一般。当下我蹙眉说，你是说苏蕾蕾的魂被抽离出去之后并不是迷失了，而是被什么东西给收走了，该不会是昨晚咱们打跑的那个东西吧？有这个可能。张博文点了点头。周静博士说，苏蕾蕾的人魂是被脏东西生生抽离出去了吗？我觉得抽离出去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被他带走了。他要与人魂干嘛呀？我蹙眉说，脏东西害人一般来说是为取人身上的精气和阳气修炼，没事儿要个没有意识的人魂干嘛？那谁知道呢？张博文撇撇嘴就说，或许是做鬼仆也说不好，那家伙可能原本是想把苏磊磊的三魂七魄全部抽走去做鬼仆的，只可惜苏磊磊的反抗意识太强烈，再加上咱们当时又赶到了，所以他只抽走了一道人魂。鬼仆顾名思义就是鬼的仆人，这种东西啊倒真存在，基本上都是道门的人抓了一些十恶不赦的恶鬼之后，将其直接封在纸人里面，以此来削掉那些恶鬼身上的戾气。等恶鬼身上的戾气消失了，道门的人会将这个封印恶鬼的纸人卖给一些富贵人家，这些富贵人家给家中死去的人烧纸，就是连同纸人一起给烧了。这样的话，那些恶鬼会被丢到阴间，成为那些富贵人家中已死之人的奴仆，主子入轮回的时候才能跟着解脱，然后再在阴间承受诸般苦难9999年之后方才再入轮回，而且不是做人，而是从畜生做起，百世轮回受尽苦难之后才能再世为人。这种下场就有些惨烈了，所以一般做了恶事的阴魂都是宁可永世为鬼不入轮回，都不愿意做了鬼仆之后再入轮回的。说白了，鬼仆是得用生魂来制作的，价格不菲。我听完之后顿时一愣，随即顿时有些愤怒，如果我的同学真的被弄走做成鬼仆，那我都没脸继续混下去了。这时候四周毫无征兆地弥漫起浓郁的阴气，桃木镇外面起了一层层的大雾，一阵阵的鬼叫声从大雾里面传了出来。不好！我面色当时一变，显然是我叫魂耗费时间太长，苏磊磊在叫魂时候窍门全开，这是最招鬼物的，时间一长，这四周游离的阴魂发现这个魂魄残缺的无主之躯了，纷纷凑过来想占据他的身躯。当下我扭头对身后的苏瑞夫妻和陈玉说道，都闭上眼睛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睁开眼睛看。敢跑过来抢苏磊磊身躯的孤魂野鬼恐怕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但凡凶恶之鬼大都面目狰狞，我这么安排也是怕苏瑞他们被吓到。苏瑞夫妇和陈玉倒是很配合，一听我的吩咐，虽然被四周鬼叫声弄得有些心神不宁，但还是一眼闭上了眼睛。这时候浓雾之中已经隐隐能看到一张张颇为吓人的鬼脸了，有的眼珠子耷拉在脸上，有的满脸是血，总之什么样的都有。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菜鸟了，这景象倒还吓不死我。当时我冲出百臂刀站了起来，看到身旁的张博文一眼，对张博文点了点头，拼命的时候到了。杀不退这些抢苏磊磊身躯的阴魂，那苏磊磊恐怕魂魄不全情况下就得被恶鬼上身，眼下他和魂魄俱全的正常人不一样啊，这要是被上身的话恐怕得魂飞魄散。张博文和我配合许久，自然是明白我的意思的，戳住他的匕首和我一起静静看着四周。眼下我们也只能祈祷这桃木镇能多抵挡一阵子，看样子这回招的孤魂野鬼还不少啊。谁知道就在我们俩做好拼命准备的时候，外面的鬼叫声一下戛然而止了。 就像是见到什么可怕的怪物一般，当时就做鸟兽散，眨眼之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这种情况绝对是不对头的，我心中嘀咕了一声，怕是来大家伙了。为了能看清那浓雾的情况，我暗运杀气，霎时间血色笼罩我的双眼，那些阴雾自然就一眼看穿。远方有两个黑黢黢的身影正缓缓朝这边飘来，一个提着一根锁链，一个扛着一副枷锁。我甚至能听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在说话了。
这么多孤魂野鬼聚在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嘿，前面好像有一个魂魄不全的人。
另外一个说，
魂魄不全便是阳寿已尽，该归入阴间。
听着两道影子的话，我心中立马一沉，难怪这些孤魂野鬼跑得那么快呢，原来是阴差来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